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雨欣。今天我们节目中继续由旅美博士高大为先生讲述他的故事。高大为先生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人物，他是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十名跨世纪人才之一，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食品和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并曾获教育部和国家科技奖。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确实有很多的话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好了，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节目。高先生您好。
你好。
你有说啊，您来到了美国99年出国了，怎么没有继续在中国待下去呢？
这个谈起来的就要跟这个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勾结来迫害法轮功修炼的这个话题要谈开来，就是很大的话题。就说当年在大陆像我这样得遇到这个法轮功，得遇到法轮大法，走上修炼的这个人啊是非常多。国家体委在98年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他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再有呢，就是很多高级的党政干部，从中央一级到地方都有，还有就是说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在修炼法轮功，而且一修炼进去就非常投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转法轮，就是李洪志老师的专著《转法轮》，中国法轮功能够在96年被北京的几家报纸吧，就是这个调查。就是连续几次都评为这个十大畅销书，那么就说明一条是什么呢？民众喜欢，在北京是高官聚集的地方，那里的官员喜欢。
哪一层的高官呢？您说这
中央一级的，中央、省、市，以我拿的广东省来说，广东省的我知道当时的省委、省级领导，几乎人人一手转发的在看。
哦，是吗？
然后每年呢，经常有很多机会，就是军区或者是省政府、省委的领导要聚餐。广东省军区当时的一个副司令员，他太太修炼法轮功以后，每次去参加宴会，他都带一包书。带去以后呢，他就跟那个官、那些省长啊、书记的太太聊天，然后就介绍法轮功。他就是个活例子啊，他从头发都白了，就是满身病，然后腰都是驼的。到现在青春漂亮，恢复这种
腰也直起来，
对，腰直起来，而是变得年轻漂亮。她是湖南人，湖南那个湖南妹子那种年轻漂亮，这样在军区引起震动。她在军区就建了一个练功点，她就是那里的辅导员。
你有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省委那省级官员很多都看过转法轮，他们都对我们都了解。
那您说到是有很多的高官也在修炼法轮功啊。那么当时是怎么发起这场镇压的呢？您清楚这个内幕吗？
当时中国的国务院还有三不准政策，就是对气功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宣传，但是呢不扣帽子，这个叫三不政策。
哦，这好像是朱镕基的。
对人体科学都是这个政策。
嗯，
所以他不敢公开的这个来这个反对啊，来打压。但是他秘密的，就是罗干当时是组长的这个部门已经在秘密的调查。调查呢，就是像我，因为当时是作为在广东省这个注册的时候，是我们一批有一些政府的处级官员，有军区的首长，我是大学的知名教授了。那么我就作为他这个气功协会也好，科协也好，当时是挂靠在科协还有民政，都希望我来做这个牵头了，做会长。
怎么您说这个会长是怎么回事？法轮功不是说没有组织吗？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啊，要去申请场地啊，需要有一些办些手术，那么他就需要你有个申请人或者一个申请单位。
哦，就是说为大家办一些事，跑一跑腿。
对，当时挂靠的像那个广东省的人体科学研究会或者广东省器械，他们对我们都非常了解，所有的公派挂靠在那里，他要收会费，就是法轮功不收，因为我们是松散管理，练功点上自发的来练功，练完功就散了， 就回去各个单位去工作，也不是也没有，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办公的地点什么，挂靠这里主要是为了开展活动方便。这样呢，他们非常理解，就是唯有法轮功不会不用交会费，但是呢，就是很多活动他们也非常支持。
你是说体育协会刚才说
对
体协
气功协会，后来最后到98年我们就挂靠了广东省的体委会
体育运动员会。
对对对，那么就是因为一个是修炼的人越来越多，像我这种经历的人比比皆是，每一个真正九州法轮功修炼人，特别是这个不管你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一讲起来都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像我的故事我要讲我可以讲几天，像我身心受益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我一个人念，我要告诉更多的人，特别很多在那种还在身心煎熬中，希望他们能够找到真正解脱的一条路子。那这样呢，我太太跟我儿子，那么看我这个身心变好了，他们都走入修炼，已得到了身心受益。然后我又介绍给我的家乡，我家乡的这个亲朋好友都跟着念。开始只有我哥一个人念，后来一年多两年回去探亲就有1000多人，发展还是非常快。在广东呢也是，广东开始就是第五期班听李洪志老师讲课的就是5000人左右，那基本上每个县都有那种来听了，就是部种就那个当时也不知道，就是说都有了。但是呢真正到这个后来人传人心传心这个传下去，到98年体委统计的时候，广东也有几十万人在修炼法轮功，还是可以知道的。体委调查的时候了解到的都是几十万人，这个发展是非常快。
那么既然法轮功这个祛病健身啊，我们就单说这方面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对它进行打压？
这个我想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看啊。一个就是说他注意传习惯性的这个中共官员的这种恐惧感，对于这个民众的信仰啊，或者是说这个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啊，他历来是限制的。那么法轮功信奉真善人，修炼法轮功呢，不管你是哪一层官员，你修炼以后你要想得到真正身体要得到变好，你心要先变好。就中国有句古语叫病随心生嘛，你心要变好，你不能够再去整人害人做坏事，你必须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约束你自己。这一点就跟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那种斗天斗地，以天斗以地斗以人斗，其乐无穷，专门去整人害人搞政治运动，你就必须把这个要看淡，甚至你不能再做了。这个呢，从理念上就跟共产党的这种那个理念
相反，
完全相反，完全是
这种理念
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当时中组部有一个官员写了一个他的一个给中央写了一个信，叫做法轮功于归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乔师为首的退休的人大委员啊，那些也跟政治局写过一个调查报告，就是也是举了很多身心健康的例子。
乔师，
对，乔师也是说希望不要打压法轮功。但是当时的江泽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他就否定了，他跟乔师有矛盾。这个再更主要一点呢，就是说因为人数多了吧，就像罗干这一类的这种想利用这件事情来往上爬的，就希望在这里面找鸡蛋里挑骨头。调查了2次，他这个96年98年戴帽子调查，先说法轮功不好，有一个省的一个国家安全厅的一个负责人，他去调查他的老首长，那个老首长是个厅级退休干部，离休以后就作为法轮功的一个负责人，一个联系人，他就负责监控他，电话监控了半年，最后他向中央写了报告以后，他告诉那个报告写好，他给他的老首长看，他说首先是对不起啊，我监控了你半年，因为你念法轮功
啊，监控了半年
六个月、但是他说非常可惜的是，我在监控你的过程中，我坚信你的路对的，你这个修炼的这个功法是非常正的功法，你们在讲的时候都讲心性，都讲怎么做好人，怎么提高这个，所以说你放心，我向中央向安全部打的报告就讲我们这个省的法轮功非常正非常好，请中央绝对放心。尽管有这样的报告，包括在国外派出来的特务反馈回去的都是非常好。
哎，高先生，您说这个戴帽子调查还有这个全面监控是怎么回事呢？一般人都认为 对法轮功的镇压呢，好像是从1999年开始的。那怎么1996年这个国安部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监控了呢？您说，
戴帽子调查就是他在调查结论、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就先定性法轮功是有问题的，法轮功是什么什么教，他就是要戴帽子调查，就他这个戴帽子调查是非法的，违法中国宪法的。
哦。那照您这样说的话呢，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对，对。那我在当时在镇压之前，跟那个广东政法委的在政协政法委的一个领导有个对话，他说你们真的好。这国外甚至国外发回来的报告，你们师父，当时的藏督、台督要找他，你们师父都拒绝了，都没有跟他们。这个接触也很正。
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他都知道，他都调查来，他又打进来很多国安公这个特务来了解调查。
就是说，从1996年开始，
对，
就法轮功的这个
很多，对，
一言一行都在他们的这个掌控当中，
掌
握当中。
对，因为有罗干这样的，有活捉修，他们两个是连襟呐、啊，有这个活捉修也是一个科学痞子了，把所有科学见证不到的东西，他说成是迷信。这样就引发了一个叫所谓的四二五中南海事件，这件事又给罗干利用了，把他拍了录像，他还带着江泽民到那个现场去兜了一圈，坐在那个小车舱里面。这是北京很多知情的弟子告诉我，他的三讲的书写了没人看，这个大家一片骂两声。本来对法轮功这个著创始人这个书啊，在全国都是畅销书，他已经很就是很觉得不是味道了，然后呢，一看那么多人来，这个纪念啊都非常好，大家一尘不染的，连烟头都捡干净了，他就过不去了，就一定要把法轮功搞下去，而且当时说法轮功跟共产党争夺民众，就他的文件下来，我当时是作为忠臣吧，我也能够听这个文件，尽管从他内部的公安、国安，从国家体委正面公开的调查，到国际政府的调查，到他安全部门的调查，都抓不到法轮功一点辫子、一点过失，他最后他一意孤行还是要镇压。
对，《大纪元时报》九评共产党之五呢，有这个提到江泽民和共产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你这个是不是也是有这方面的根据呢？
对，我这个感受还是挺深的，就是在我修炼得一出来做了法轮功的辅导员。或者联系人，然后呢这方面的干扰就没有断过，我还是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不敢明出来，暗地的干扰都不断。那这个到1996年那次调查，那么我就发现我的电话有监听，就感觉到有回音啊，有什么的。后来是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是胡锦涛的同班同学，就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叫张梦叶，是一个广东电力学院的一个副教授。他呢，他家里就闯进了两个国安人员，闯进去以后很凶的审问他，然后还收走了他一本通讯录，通讯录上面就有我们当时一批联系人的电话，包括我的，说我的电话那个时候在监控，但是我们都不在意。但这个事毕竟就发生了，尤其在720的时候呢，他全国大抓捕，那是我是属于抓捕名单之一，这个监控抓捕，他这个邪恶到哪一步呢？他为了到我的办公室，到我的几个办公室去装电话，他就找一个借口说要去检查安全设那个防火设施，在我的电话上就装了窃听器。就装了窃听器，那段时间就是，而且我的院长办公室的电话都装了。这是后来他们自己讲出来的，就是在后来，那么在720的前一天呢，我就得到电话，就是政府部门有些很正义的打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小心，要担心了、啊，就是广东不是不抓，广东可能会迟一天抓，因为你们
晚一点抓，
你们是合法注册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人民交代这件事情，而且你们
好心的人告诉
对你们都是。很好的这个很突出的人才在广东省、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向广东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啊这些人交代，没想出来，他们在找借口，在制造借口。 那么就得到这个，而且来说你要能够出国你就走。
哦，
有些很正义的告诉我。另外在720当天呢，那个抓我的车到了楼下，就是天安门广场抓着那种唯一扣的那种车，当时便衣了，两个人在里面叼着烟等着。
嗯，
他们一看人下楼了，他们马上就跳下来，跳下来。当时我单车房子的背后有个单车棚嘛，我就去拿单车，他们就没有跟到单车棚那里来。那么在单车棚那里呢，后面就有一条另外的一条后面的通道，我就从那里走出去了。走出去，当时学校已经戒严了，门也几个门也有站岗的，有摩托车在巡逻，所以我就到了实验室。后来在实验室找到我以后，就说你不能乱走了，你必须就在这里。结果下来呢，三点过四点钟，那个是一个副省长管教育的，平时也是非常熟的，来找我谈话，叫我晚上要接受洗脑，晚上就有那种诬陷法轮功创始人的那个录像带，在我们学校作为广东省的试点来放。因为我们那学员多嘛，我又在那个学校作为重灾区，他所谓的要逼着我去看，说你，我说我两天没睡觉了，他说那你回去休息一下。我当时已经办了美国的签证，要来美国农业部一个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嗯，
已经买了机票，那个花的钱很多。我就叫我的学生，我说我估计走不出去了，你们去给我退票吧，不要浪费这个钱。那么我的两个学生去机场退票呢，退不到，那个时候不能退，但是可以还有一张空位，当天晚上就可以走。结果后来知道我走了以后呢，听说到机场马上派车去追，飞机已经起飞了，已经飞走相当一段时间了。我第二天飞到洛杉矶，我打电话回去，其中有一个学生接了，他说昨晚上他们都被抓了，抓去以后就审问他们，我到哪儿去了，用电话窃听，我在办公室窃听我的那些信息就放出来。
就是一直从96年就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嘛，
对，
对不
对？
你像你说他秘密在调查，在监控，在戴帽子，
嗯，
可是他没有调查出任何东西，他凭什么理由来抓你呢？
他就是上级服从上，下级服从上级啊，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就看江泽民一个人的。
嗯，
说他这个整个为什么讲他互相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呢？江泽民要利用这共产党这个国家机器，这个统治机器来迫害，来镇压。共产党这个国家机器呢，也需要江泽民这样一个人，
嗯，
就是那么邪恶的一个人来维持他这个统治。这样呢，就是他知道你们好，
嗯，
他就指鹿为马，就要把你说成是不好，就要来抓你打你。
高先生哈，您可以说是对社会有着特殊的贡献，而且呢也算是有着崇高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也没有逃脱这个打压的命运呢？他们有没有打探民意啊？比如说到您的这个单位啊，去了解一下您的同事啊，您的学生，看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他就是这个共产党那么多年的这个搞政治运动啊，这个迫害中国民众，他已经习惯了。无论你是多高的职位，多大的官，包括像那个中共的历任这个高官啊，像刘少奇啊、彭德怀啊、赵紫阳啊，他们都是，连他这些官僚都是这样。他一夜之间只要掌权的那个人，只要违背了共产党这个邪恶机器，这个邪恶集团的利益，他一夜之间可以把他打下来，打到监狱去。
嗯，
我当时接到省政府，就是省委这个省政府机关工作的这个朋友的电话，我当时不相信，他说，我想我做了那么好的，做过贡献的，他说你不要蠢呐、啊，用广东话说你不要蠢呐、啊。
嗯，
那刘少奇比你官大吧？赵紫阳比你官大吧？
所以呢，人们可能要问啊，在物质上丰收了，在精神上自由了吗？好，休息之后呢，再继续由高先生讲述他的故事。
There are things now that I can see that I never
saw. 您认为啊，您这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我们继续回到《细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一位出众的人才高大为先生。高大为先生啊，那么您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印象是什么呢？
来到美国以后呢，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国度，那这个是感触非常深，就是这里的人民那个都有这个 享受说各方面真正的自由。
那么您目前在做什么？有走回您的本行吗？
对，现在我是做回我的本行。
嗯，
我到纽约呢，刚刚开始在那个研究所里面是有6年的合同，我可以在那里做6年，
嗯，
不用变动。但是我那个老板呢，他到大陆去访问考察，那个中共就干扰他，就给他传消息去，就说我是很危险的人物，就说如果他继续用我的话，他会有麻烦。
您是说来到美国之后他们还有这样做？
对，这种骚扰几年来没有断过了。我一个妹夫是在我家乡这个习水县的司法部门司法局的一个干部，也修炼法轮功。那到我在今年这个新年发表退党声明那个以后，我就知道我妹夫被判了劳教。
哦，您也退党了？
对，他就搞这种株连制啊，非常希望。
嗯，
而且同时还骚扰了我其他的家人，其他的学生。
是，高先生，谈到这个退党的问题呢，我想请问您啊，以您的理解，能不能谈一谈啊，退党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看到《大纪元时报》九评共产党推出之后呢，啊，每天退党的人数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到3月份为止呢，每天有20000多人退党，为什么会这样？
是这样，《大纪元时报》推出这个系列九评后，我也受到很大的触动。共产党这种假窝报，活着这个人间的人，这人间这边的这个任何一种民主、自由、正义、善良，还有人类那些好的本质本性，都是格格不入，完全不相容的。
嗯，
我就觉得我有必要在我自由的环境里，把我的这个退党这个声音发出来。本着我这个想法吧，我就春节我们联合了50多个海外的专家学者，也就发表了退党声明。但是接下来呢，到2月份到法轮功创始人发表退党声明以来，无论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也好，还是常人，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要能够认清他这个邪恶本质的，他都要退，赶快退。那么坏的东西又不是中国，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外来的一个邪灵就在这里祸乱中华100年，杀害中国民众，亵渎中国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和文明，亵渎神父，斗天斗地，破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这么坏的东西我们要来干啥？赶快告，我惹不起，我退出吧，我赶快告别吧。
嗯，是，您说这是一个外来的生灵啊，可是很多人呢对这个中国和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关系比较模糊。那么高先生，您能不能讲一讲怎么样区别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关系呢？
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有5000年的文明，比如说大唐文化，康乾盛世，这个中国古代的几大发明，那么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我们的先辈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中华文明。就是在100年前，俄国所谓十月革命才把这个德国人发明的这个共产主义，连德国人都抛弃他都不要的这个糟粕把他引进来了，说这个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我们中国有5000年了，只是共产党毫不知羞耻，他自己在那里编一些过来唱，要做中华儿女，中国人的母亲，中国人把黄河把长江叫为母亲，他要做我们中国人这个5000岁的这个真正我们这个母亲是5000岁的这个中华文明，他要做一个100年的邪恶的邪灵，居然要想来亵渎我们5000年母亲的这个荣誉，恬不知耻。另外他这个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能代表你跟你这个政治观点，你这个言行举动嘛，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合群的那一小撮人，那一部分人，你叫一个党棚，历来就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你像在美国，在很多国家，你是民主党、共和党什么党也好，你不能代表国家。选上以后，你在国服从国家宪法，你只说在你任期这几年你来治国，但你不能凌驾于人民，凌驾于宪法之上。尤其是迫害法轮功，他把历史上信奉真善人这个修炼的这个最好最善良的这一群人， 也是最利于中国的稳定的这群人，把他打入另类，就公开的进行迫害，进行这个抓捕，打伤打残，这种引起了天灾人怨呐、啊，国际社会也在谴责。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从很多民众看到了这个酒瓶以后呢，认清了他的这个本性，也理解了为什么他要镇压法轮功。其实他就是一个外来的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政党绝对不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一个
那
更代表不了人民。
那如果说没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您会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这么清楚吗？
很难呐、啊，因为在那个党文化里面呢、啊，多年来从小教育就是共产党是代表新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种党文化就真的对毒害了中国人，毒害得很深。这样呢，也许也很难说就能够像今天认识的
没有这样亲身的体会
那么亲身的体会。
高先生啊，您有很多的头衔啊，如果不修炼法轮功的话呢，现在呢你可以保持你的地位，或者是呢还可以晋级。那么您怎么样衡量这些呢？您不后悔吗？
我绝不会后悔。现在虽然说是我没有那么多高官厚禄，那么多这个舒适的那种享受，但是我活得很自在，非常，我至少说我能够自由自由地说，能够自由追求我信仰中最我一生追求的这一部分，我能够自由自在地修炼法轮功，在美国，而且我能够在美国自由自在地告诉更多的美国朋友、美国民众我的身心受益的情况，能够让更多的美国民众来修炼法轮功，包括我所在的圣地亚哥，这个能够这几年都不断地有这个各种肤色的这个民众啊走进来，而且他们真正的在修炼法轮功这个过程中身心受益，他们就像看到他们就像我刚刚修炼的那个刚刚开始那个时候，他们当他们这个含着眼泪告诉他的亲人，告诉这个媒体，他找到了，就是他在修炼中已经找到了他一辈子追求的东西，而且他身心已经受益了。我这个时候的感觉是用任何金钱物质都代表不了的，都取代不了的，那是感到最欣慰的东西。
这就是您对您的这个信仰修炼还有在您这个地位上的这种平衡。
对对，说得很对。什么谎言也好，暴力也好，他再也左右不了民心，因为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很多中国人都在传说他已经完了，赶快退吧，赶快不要跟他一起走向毁灭。
好了，非常感谢高大为先生把您的人生感悟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谢谢
谢谢高先生。
谢谢。
高大为先生的人生经历是现今中国人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其实人们总喜欢把全世界的人比作是一个地球村的人，是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大家庭。马丁·路德·金在他最著名的演讲中谈到，我们要认识到他人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单独行动。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平等，无论您的信仰是什么，实现自由的梦想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